听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第二节再次，心情刺激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替你自在中水不能淹没。第二节，替你此生对我说，一生不离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生命再度有你陪我，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再次生命再度，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好，这首歌就这么唱，我们从头来好不好？从头来 ，From the beginning, one more time, thank you. 的。好，我们再次来，心情低落的时候，来，心情一备，来，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哦，我来，我们等，听，等钢琴好了，来。心一备，一备来，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你那看不的解锁安慰我。风风雨雨的天空，盼望看见彩虹，是你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心情起起又落落，好像潮起潮落，你的慈爱中水不能淹没。替你此生对我说，对此生最开我，给我恩典的承诺。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生命再度有你陪我。想起你，每当想起你，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你不会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 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再次生命在路，生命在路有你陪我。好，我们今天要再唱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的。他是主，在《生命圣诗》的81首，这边说：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次我们去到圣地，对这首诗歌有不同的体会跟领受。耶稣基督是主，他的确是主，在整个宇宙、整个人间、整个犹太历史、以色列历史当中，甚至是我们在美国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感受到只有耶稣基督是主。为什么？因为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所以弯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我们来用宣告来唱三次来。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再次宣告，他是主，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好不好？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心中不仅仅是唱出他是主而已，而是在你的心中告诉你，告诉你自己，在你心中自己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是主，有一个领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才有希望。再说好不好？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口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的，主耶稣你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进出耶路撒冷，进出圣地，又回到我们的家乡，回到美国，回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一同来敬拜那一位从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的主。因为他，你已经从胜过死亡又从死里复活了。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宣告你是主。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感谢你的爱在我们当中的彰显，也感谢主你为了爱我们在十字架上做成那个永远不可能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你的爱，用生命来赎回我们。我们今天来早上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求赐下那合理灵在我们当中，提升我们的生命的境界，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更加 的合一，更加的靠近，也在我们的灵里面在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一同的敬拜， 主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要带领会众领唱的这些弟兄姐妹，也祝福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我们的诗班要献唱的诗歌，也祝福你带领你的仆人的口高他的口，在今天所有传扬你的话语。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心思意念都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来敬拜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96篇1到4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感谢神的话，我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中文敬拜组。
弟兄姐妹早，
我们在早晨就要纪念神的慈爱跟恩典，我们在他的殿中有想念他的慈爱和恩典，因为他的慈爱到永远长存。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 唱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你的心事，用我口叫人知道你的心事，直到永远万代。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主耶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羔羊，他为我们牺牲自己，因为他是和平之君。让我们以这首歌来敬拜他，唱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下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下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弥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以色列的圣者，为我牺牲自己，神羔羊，你是弥赛亚，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我要归乡来敬拜你主啊，因为你是万王之王，我要归乡来敬拜你我神宝贵耶稣和平之君，宝贵耶稣和平之君。
我们请身体可以的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唱这首这是我的手，让神来预备我们的心，求神洁净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意念，让我们所做所行的都是讨他喜悦的，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是我的手》。
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正呼召属他的儿女，当万步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惜我的手，主，怜惜我的心，我无论何，我必定跟随你。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主正呼召属他的儿女，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已听见主声音，谁肯为我们而去，献上自己为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我必定跟随你。主，这是我的手，主，这是我的心，我完全降服你，我全然献给你。主，怜悯我的手，主，怜悯我的心，我无论何，我必定跟随你。我无论何，我必定跟随你。
主啊，是的，你是以色列的圣者，无论何往，我们都要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你是那位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你是那位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的主。主啊，今天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同心敬拜的时候，我们恳求主灵就在我们当中的运行，来感动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在你的带领当中，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我们谢谢你将爱我们，我们感谢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这样的带领我们。主啊，就诚如诗人所说的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我们谢谢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短暂的人生里面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最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不嫌弃我们的渺小，不嫌弃我们的软弱，你在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当中你来刚强我们，叫我们的快跑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因为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主，你差遣我们到世界各个地方来传福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就是有这样的心智。主啊，叫我们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带领当中，那么愿意把福音传满，因为在那个日子来到的时候，你就会降临。主啊，我们把这样的盼望完全的啊，恭恭敬敬的在你里面来持守，求主来激励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求你来建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同成为一体，来这么建造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就把合一的灵赐给我们。主啊，求你来提升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跟耶稣基督的生命合一，好叫我们在跟你合一的时候，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你里面也建立保守那圣灵所赐的合一，叫我们在你里面来领受你那从天上数天的一个福分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我们来感谢你。我们的弟兄刘乃良执事的开刀已经顺利完成，他现在在复健当中。主啊，就求你特别的祝福他，保守他，医治他，让他在这个复健过程当中有耶稣基督你父的大能与他同在。祝福带领John 在带领在照顾 David 的时候，也有主你那从你而来的力量跟耐心。主啊，我们就把他们夫妻恭恭敬敬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啊，求你在连导的时候再使用他，成为主你的器皿，使用他们的家庭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把他们交到仰望在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林芝玲姐妹她已经回到纽约，她的妈妈蔡金锁姐妹的骨灰也已经运回到菲律宾去了。主啊，她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认识了你，我们相信她现在就在你那里。我们特别纪念到林芝玲姐妹在你面前所做的，也求你带领她的家族在你面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救主，以色列的圣者成为他们家族的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带领43个人去到耶路撒冷朝圣，见到那一位以色列圣者在那边走过的道路，也让我们在那边学习看见我们以前所想象的，我们所想象的一切，我们现在已经真实的走过的时候，变得非常非常的实在。所以我们真是享受感受到你当年传福音的路程是那么艰难，从无路当中走出路来，就像我们世人没有办法到天上，你却自己降到人间，我们打开那一条通上父神的道路。而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啊，这句话我们更加的具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更深刻的体验。我们谢谢主，你带领43个人平安的去回耶路撒冷，又回到美国的这个家庭当中。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在那里所学习的能带回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共同做见证，来高举你的圣名。更求主带领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身体软弱的求主你扶持，还在复健的求主你加添力量，心灵软弱的求主刚强。主啊，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的宝座，愿主在我们当中掌权，带领祷告我们，带领我们在我们祷告当中，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成为馨香之祭献在你面前，蒙你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主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怜 满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的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永远。啊啊啊，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欢迎所有从以色列回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聚会，谢谢，欢迎大家一起来主日跟我们一起敬拜。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没有的话，我左手边有吗？我相信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们愿不愿意站起来花点时间彼此问安？离开这边快要两个礼拜，看到弟兄姐妹非常兴奋。我们现在有点报告事项。第一个是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并享用午餐。感谢主，前往以色列朝圣的43人已经平安归来，谢谢大家的带导。第三点 ，Holt International 的 Frank Crumps 弟兄将在一楼交易厅午餐的时间设有国际儿童赞助的陈设。欢迎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来赞助这些有需要的儿童。第四点，如果弟兄姐妹愿意继续为教会各项事工祷告，可向招待的弟兄姐妹索取教会祷告周时候预备的这个祷告事项的这个册子。第五点，周三晚上中英文联合祈祷会5月3日晚上8点在教会举行，为教会的事工祷告由卯思新牧师带领。第六点，青年组查经聚会本周三晚上7点在教会的大堂聚会。青少年和儿童团契5月5号本周日晚上7点半照常聚会。还有第八点，家长们请注意哈 ，TGIF 的课业辅导班5月5号本周五恢复上课。第九，每个主日都可以为关怀事工奉献，以帮助有需要的人。请在奉献的信封上或者支票的这个备注栏里面注明 Caring Fund。 第十点，青少年组的 Enoch Lee 弟兄为学校课程的一项需要收集全新或曾稍微使用过的运动用品， 例如各样的球类啦、球拍等等，收集箱置放在教会的办公室外面，到5月14号，请弟兄姐妹多多支持。第十一点，合神心意的生命预察，还有合神心意的领袖的研读，将从5月10号周五晚上6点钟，还有5月13号周六早上7点钟继续上课，请弟兄姐妹准时参加。第十二点是我们最近教会的一些事工，请大家自己去参考一下。我们现在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权柄认识你，你也让我们有权柄做你的儿女。我们这一生最美的事就是能够认识你，我们一生最美的事就是能够信靠你。我们感谢父神，你保守照顾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日常所需，也求神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摆在你的国度上面为你所使用。我们现在将我们一部分的金钱放在你的坛前，求你圣洁也给我们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用这个钱来建造你的国度。我们的祷告愿都达到你的坛前，作为馨香之祭。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下由我们诗班来献诗，恳求主圣灵降临。
Thank you.
我非常喜欢今天早上诗班所献唱这首诗歌，求圣灵降临。真的在神的家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需要圣灵降临，降临给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也知道圣灵一直都跟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圣灵不断的引领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但是我们不能拒绝圣灵的带领，也不能抗拒圣灵的带领。虽然这一次去耶路撒冷不是以弥逊的名义去，但是这一趟却是全队43个人，个人自己在上帝面前信仰生活，扎扎实实、丰丰富富的一次的 mission。 为什么？对神话语的重新认识，信心的更新，服事的态度的调整，团契生活的美好，晨更晚间的聚会，与弟兄姐妹的新的关系，对自己体能的要求跟认识，对作为神儿女角色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对时间的掌握，有效的事工计划准备与祷告，更认识到神是轻慢不得的。整个以色列史、犹太历近代史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我非常特别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说我们都平安去平安回来，43个人能够平安出入在拥挤的水泄不通的耶路撒冷，在锡安山，在气氛紧张的约旦，若不是有弟兄姐妹的祷告托住，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边特别感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的托住。在今天早上的礼拜当中，我们特别要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章的1-15节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称道耶稣来，称道耶稣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现在念这段圣经来。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起他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人是什么人？”突然间卡住，哦，可能没有电了，帮我换一下吧，帮我动一下好吗？下一页这个没有，这个需要换电池，有吗？好，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这段经文我已经讲到，也讲过很多次，在不同的教会，我想弟兄姐妹当中也听过这段经文，听过了很多次。在4月23号，我们在约旦的时候，那天晚上在那边的7:30，我们的43个人也在那边做一个崇拜，我也是用了这段经文来分享。因为在还没有出发以前，我已经把这个月的经文都已经定下来，所以今天还是再讲一次。那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节，而耶路撒冷的意思是平安的根基、平安的居所，在一个平安的地方过节。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那一定是充满了欢喜、充满了热闹。这次我到耶路撒冷之后，那是礼拜一，可礼拜的时候人非常的多，人潮汹涌，挤得水泄不通。 这就是用侧身而过，我很少经历到这样的拥挤的一个场面。那刚好在耶路撒冷刚好过完了逾越节，应该人潮都已经退了，但没有想到那是礼拜一的时候，还是那么多人在那边拥挤。那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平安里欢乐当中，耶稣带我们去看一群被遗忘的可怜的人，他们没有平安，没有欢乐，守在毕士大的水池边，他们在等希望，他们在等神迹，有的人在那里一直撑着，期望奇迹发生，但是他们要撑多久，要等多久？圣经说有一个人甚至已经等了38年，已经在那边撑了38年。这段经文的主要人物是耶稣和这位病了38年的人。这段经文没有提到耶稣带学生一起来，可能是耶稣一个人去。我不认为耶稣是偶然，我不认为耶稣他是偶然去那里。耶稣是为了那个病了38年的人，他才去到那个地方。这段经文没有提到那位病了38年的人他叫什么名字。如果圣经没有特别提到名字，表示这个人是泛指着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任何一个人，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在生命的某些部分，我们可能已经病了38年，我们已经拖了38年，而且我们已经撑了38年，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虽然在毕士大的水池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是得了什么病。根据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8节到第9节的记载，可能是一种下半身麻痹的一种病症，下半身麻痹的病症，因为他是个瘫子，也很可能是一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病，所以耶稣要他不要再犯。有时候我们在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在犯罪的时候，重复犯罪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并没有警觉到我们在重复犯罪，而这个病人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耶稣跟他说不要再犯了，所以耶稣要他不要再犯。但借着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对这位病了38年的有一些了解。我们不知道他的年纪有多大，只知道他病了38年，那不可能他出生马上就这个病了，也可能是一段时间之后，所以不想他有年纪有多大。显然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已经有了这个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一个旧约人物，他已经从旧约等到新约的。因为当耶稣出来传道说耶稣是30岁，而这已经等了，他已经病了38年，很显然的他是旧约人物。我们不知道他在毕士大的水池边已经等了几年，但可能可以理解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他能与主耶稣对话，所以他不是一个盲，不是一个聋哑的人，他会讲话，他可以看见水池被搅动，所以他也不是一个瞎子，他是一个能行动的瘫子。因为他说我正要去的时候，我正要去的时候，表示虽然不方便，但他还能行动，他还正要去，他还尝试要去。他得的病并不是一种绝症，因为他已经病了38年，他还活着，这是个慢性病。他渴望得着医治，所以他还在那里等待。这是这段经文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显然他对自己现在的处境很失望，也很无助。失望是因为争不过别人，无助是没有人帮助他。当我们的生命处在这种状态当中，一个是争不过别人，一个是没有人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很 frustrated， 我们会感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能为力。而且他的生命空间非常的小，只是一张褥子的大小，他一切的希望就是在水动一下的那个时刻，那个刹那间。但是水动越多次，他的失望也越大，因为总是有人比他先下去。 他除了身体上有软弱，很显然心态上他也有病，甚至在灵性上他也出了问题。他被医治得痊愈，竟然不知道是谁医治了他。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得医治与他的信心无关，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他白白的恩典可以要做的事情。可是他得到医治之后，他没有感激的表现，连他的恩公是谁都不知道。他得医治完全是主耶稣主动的医治。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去到那里的原因，为什么在过节的时候耶稣特别一个人晃到了所罗门的五个廊子那个地方，晃到毕士大水池边的一个原因。耶稣知道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了三十几年，等了38年了，因为他在那里等候弥赛亚，等候以色列的圣者来释放他，他已经等了38年。在这段圣经当中的记载当中，耶稣对这位病人说了三句话。从这三句话，我们看见耶稣医这个病人的顺序是：先医他的心，再医他的身体，最后医他灵性的病。我们不敢否认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心的确有点病，我们的身体也有病，我们在灵性上也有病。当我们心有病，当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灵性不可能没有病。所以耶稣按着这个次序，从医他的心，再医他的身体，然后医他的灵性。所以我们分三点来看。第一点，心的医治你要痊愈吗？在约翰福音第5章5到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们看到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圣经不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只完全的 focus 在这个病了38年的人。所以告诉我们，在第二节说耶稣怎么样看见，耶稣看见，就告诉我们耶稣知道。第三个，耶稣就问他，这每个动词都告诉我们耶稣的动作是什么。从耶稣的眼睛看到的，从耶稣心中所知道的，以及从耶稣口中所问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看见耶稣清清楚楚这个人的现况。今天耶稣也知道你，知道我，他看见我们，他知道我们，他问我们一些问题。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不但肉体病了，他的心病也不轻。心病通常无药可医，但是耶稣先医这个人的心病。耶稣是一位心医。圣经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看见，耶稣知道，耶稣主动介入这个人的生命当中。这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所带来的。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这不是多此一举。你会说啊，耶稣为什么这么问？耶稣根本是这么，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多此一问？不是，而是这是一种心灵重建。一个病了38年的人，通常已经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如果有选择权的话，他早就选择好起来。在心理上，他也认同自己不可能再好起来，这最大最大的困难在这里。他病了38年，他已经习惯做一个病人，已经做一个习惯做病人，已经做跟病人为伍，已经做了38年了。所以他认同他自己不可能再好起来，因为实在病了太久了。我在过去牧会这几年当中，常常看到很多病了很多人的人的弟兄姐妹，最后他们都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可想而知，病了38年，这种日子真是生不如死。活着是一种折磨，活着是一种伤害，活着是一种累赘。这个人肉体虽然活着，但他心可能已经彻底的绝望，已经死了。一个心生病的人，肉体是不会好起来的。所以耶稣问他，你要痊愈吗？耶稣问的是要医他的心。 耶稣深深知道他的病与他的心有关，所以耶稣才问，你要痊愈吗？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要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自己做选择，自己做决定，要放弃还是要活下去。他病了38年，每天接触的是一群跟他一样无助的病友，他们共同的盼望就是建构在一个虚幻的传说当中。这群人天天在毕士大的水池边在等候这个水冻一下的时候，因为传说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来搅动那水，水冻之后水先下去，无论是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位病人在等待的就是这个，这位病人在期盼的就是这一刻的来临，而这位病人的岁月就耗在漫长永无止境的虚幻的传说当中，这是他生命的光景。如果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如果没有实地走过那段道路，如果还是在美国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会很直接的就解释这段经文。但当我从那边回来之后，我对这段经文的看法改变了，我等一下会讲。但是所以耶稣，当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要或是不要，相反的，这问题引发他对自己、对环境、对别人的埋怨。他说什么？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这是他生命的光景，就是机会来了，他也掌握不住；就他能得到医治的那一刻已经降临了，他还是无能为力。如果他在那边已经38年，他多少人一直在活在失望当中，活在 depressed 当中，活在无助当中，他的生命的经验里面经常在失望的里面。所以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他下不了池子，我正要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多么的无奈，多么的绝望，多么孤单无助。他的心增生了许多的苦毒，他的心有许多的苦闷。耶稣这一问唤醒了他求生的意志。第二点，我们看到身体的医治，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八节我们一起念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第九节，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走了。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有动感，对不对？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褥子走吧，那你就立刻就痊愈，而且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非常有动感的一段的经文。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同情他的处境，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同情的话，不但没有帮助，反而让他越讲越多。耶稣知道这个病人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好好诉苦的人。我这么可怜，我这么孤单，我这么无助，他真的希望找到一个人好好来诉苦一下，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觉得人人都对不起他，感觉自己已经很受伤害，38年的委屈7天7夜都讲不完。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一点都不理会他的埋怨，以自怜自爱的表述。耶稣带着命令的口气，带着权柄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么多埋怨的话没有用，怪东怪西没有用，现在你要做的是站起来，拿你的褥子起来，离开这里，去做过你的新生活。耶稣在这句话里，耶稣要求他做3件事情。第一个，站起来，这是脚的力量。脚没有力量站不起来，脚没有力量站不起来。我想这是到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每天在走路，走很远的路，有些人那个计步器说10000步、16000步，哇，每天都走了10000步以上，真的是大家都晒黑了，那边的阳光很大，大家虽然晒黑，可是精神怎么样？比以前更焕发了一点了。 我们感谢主，他耶稣说站起来，这是脚的力量。第二个是拿你的褥子，这是什么力量？手的力量。不但你的脚要有力量，你的手也要有力量。第三个是什么？作罢，这是行动的力量。这三件事是他38年来不曾做过的事情，这三件事是他38年梦寐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可他现在能站起来，不是因为水动一下，而是因为耶稣的话语带着权柄对他的命令，他做到了。耶稣要他用行动来证明他心中的要权利的一个决定。如果这段故事拍成电视剧或电影的话，演到这里，观众会很好奇，到底这个病了38年的人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拿起他的褥子来走。连续剧大概会演到这里就停了，然后你要等到隔天才知道故事的发展。因为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很想看，甚至到时候你会很想去看他。圣经告诉我们不用等，甚至说什么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弟兄姐妹，上帝医治的全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叫我们在那最不可能站起来的地方站起来，叫我们在那最不可能做成的困难当中把事做成，叫我们在那最软弱的地方刚强起来。38年没有站起来，38年没有拿东西，38年没有走过路，而耶稣一直要他做完这三件事情，而他也做到了，表示身体完全被医治了。如果你已超过38岁了，有什么是你38年来想做却没有做到的？重新再想想这段圣经要跟你讲的信息是什么。如果你已经超过38岁了，也就是你已经超过76岁了，有什么梦想是你还没有达成的？想想这段经文要告诉你什么信息。如果你还没有38岁，有什么是你想突破却屡屡失败的事情？想想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耶稣的意思是光叹息，躲在角落默默哭泣没有用，羡慕别人比你快下到池子里面，就是别人运气比你更好没有用，责怪别人不帮你把你放在池子里面，就是样样都不如别人没有用。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上帝的儿女不应该有这样的情怀，上帝的儿女要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在自己的软弱上看见上帝的大能。你要拿起你的褥子，你的困难，你的包袱，你不能克服的一切，你要离开你的褥子，你要扛起你的褥子，扛起你的使命，扛起你的任务往前走，不要待在一个舒适的地方，软弱的地方，不要待在褥子上面，不要躺在褥子上面。你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克服自己的限制，重新站起来，往你要走的地方去，往上帝要带领你的地方去。第三点，领的医治，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我们跳到14、15节，我们一起念来。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在耶稣的话里透露了一些的玄机给我们，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遭遇的怎么样？更加厉害，更加厉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跳到这个14节，原福音作者说耶稣在圣殿里怎么样遇到这个人。可能这个人是犹太人，这个人没有回家，他痊愈之后他到哪里去？他到圣殿里面去。他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呢？他在圣殿里面可能做两件事情，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去圣殿向上帝献赎罪祭与感恩祭，为了过去的罪，为了38年的病 得到医好。他求上帝赦免，也求上帝引领，并向上帝献上感恩。三十八年病被医好了，值得感恩吗？值得感恩。需要感恩吗？需要感恩。所以他没有回家，他没有去找他的朋友，他首先到哪里去？到圣殿里面去。如果你再仔细读圣经的话，他到圣殿里面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虽然躺在闭塞的水池边，但他进到里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也许很多人知道他们那边等躺那么多人，而且等了三十八人，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第二个，他可能去给祭司查看他的病是不是完全好了。当祭司说好的时候，他可以开始公开的活动。虽然这是只是对那些麻风病人的一种做法，但是在这边也不无可能。圣经说什么？圣经说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句话表示这个人的病与罪有关。耶稣一方面要他彻底的悔改，一方面耶稣要他脱离病的根源，就是罪，不要再犯罪。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两次说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是第一次针对三十八年的患者，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的，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更加厉害。这句不要再犯罪的这句话，在整个历史，在两千多年来回荡在空中，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里面再次不断激荡我们。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一节，耶稣针对一个犯罪差一点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的妇人，当众人离开以后，耶稣对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是多么语重心长的话，因为罪会让人的灵性堕落。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事情不顺的时候，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一方面应该仰望主的医治，主的带领，另一方面应该求主光照我们，看看这次生病或不顺的属灵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因为犯罪所产生的后果比任何病痛所引发的后果都更加严重。所以过圣洁的生活乃是信徒保全心身灵健康的秘诀。耶稣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是灵的医治。在圣经上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是清心的人？就是心中没有苦毒，心中没有杂念，心中没有怀恨的人，心中没有弯曲的人。这种人才能经历神的平安，这种人才能真正的怎么样看见神。当我们心中有苦毒，有杂念，有怀恨，有弯曲的时候，永远见不到神，那是不可能的。神永远不住在这些人的心中。就来说，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最后我再强调，这个故事发生在耶路撒冷平安的地方，平安之城，是相当的不寻常。这告诉我们什么信息？这次到耶路撒冷，看到圣殿被毁的景象，仅剩一片哭墙。我们都到哭墙去了，好多人在那边嚎啕痛哭。我跟三美又进到那个拉比他们读经的地方，他们一边读经一边在摇晃，有人趴在那个椅子上哭。看到这种景象，我们去到那个犹太屠杀纪念馆，600万的犹太人被杀的景象，觉得犹太人千年来的苦没有少受，心中感到感受蛮深刻的。 他们原本是最蒙福的民族，最平安的民族，神用他们的土地，神用他们的土地以及他们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事情，让全世界都知道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圣灵是他们的保惠师。但是犹太人的表现，就像约福音第五章所记载的，充满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他们许许多多的人不认识基督，他们活在旧约里面，骄傲蒙蔽他们的眼睛，过去在旷野40年印着景象，到现在还是印着景象，这是他们的盲点，这是他们的致命伤。2000多年过去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们在等他们认为是弥赛亚的弥赛亚，他们在等他们认为是弥赛亚的弥赛亚。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错过了弥赛亚却不知道。当你再重新回头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诗篇，在读箴言的时候，神的话再再的具现在我们的眼目，在我们的眼前。而耶路撒冷东门，耶路撒冷的东门就是传说中弥赛亚的来临必经之路。可耶路撒冷的东门，或说或称为金门，已经被堵起来了。通往耶路撒冷东门之路的前面是成千上万的坟墓，而回教徒的坟墓就在东门口，形成一幅很不协调的景象。这是他们的受苦的原因。神刻意用他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百姓来告诉全世界，离开神，轻慢神，骄傲自大，心目高傲的民族，他们所受的苦就是这么的重。神并没有刻意的恩待他们，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仅剩一片城墙的哭墙，而这个景象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所描述的情景，瘸腿的、枯干的，甚至病了38年的，在等一个传说，在等一个虚幻的传说。现在犹太人岂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吗？就像这个病了38年，从旧约病到新约的人，他来到毕士大的水池边。毕士大在哪里？在所罗门的殿的廊下的一个地方。所罗门也大卫、所罗门王他们在位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富强。他到毕士大水池边，他不是等弥赛亚。弟兄姐妹，第五章告诉我们，他到毕士大水池边不是在等弥赛亚，就像现在的犹太人一样，而是等一个传说，等一个靠不住的传说，等天使不定期搅动池子的水的一个传说。后来弥赛亚跟他讲话，又医治他，他却不认识他。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竟然不认识他的弥赛亚，就像现今的犹太人一样。你越不认识弥赛亚，你受的苦要怎么样？要越深，要越久。这历史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去到那边，我们看见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我在离开在一个月以前定下这个题目了，定下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为什么？但当我走一趟回来之后，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现在新的看法。后来弥赛亚真的跟他讲话了，耶稣也行过了耶路撒冷的遍地，他也在伯赛大不接待他，加百人不接待他，而那些城市现在我们去看过怎么样？都荒凉的，都成为废墟的。我们去到 Petra 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是俄巴底亚先知他所预言的地方， Petra 以前叫 Sida， 那个地方也是这个样子。你读俄巴底亚书第一章2-4节，你看到他所描述的住在山穴当中，在高处的人，你以为你自己很高， 最后被拉下来，整个佩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荒凉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路过那个佩索要借过的时候，他们竟然不愿意。当以东看见他的弟弟雅各被打的时候，不但不营救，而且还怎么样加入战争来欺负自己的兄弟。神彻彻底底的审判他。以前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这次亲自走过一趟之后，我感深的感受到，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是真的，都不是虚幻的，都是真实的。就像这个我们所看到这个三十八人的这个病人，弥赛亚跟他讲话，也医治他，他却不认识他。这就是犹太人根本的问题。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节的故事情节，就是犹太民族过去及现在的光景。这段经文就是犹太民族过去跟现在的光景，从旧约到新约，犹太人受苦要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从新旧约的圣经来看，当他们不再骄傲，不再自以为是，能够谦卑接受耶稣是基督，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当他们在万国中能见证耶稣基督是主的那个日子，他们的伤痛才会结束。当我们到圣墓花园的时候，有位解说的一个解说者，他在的话语当中充满了传福音的口吻，因为他知道我要传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出路。我跟师母开个玩笑，我问师母，以色列的游客那么多，你知道以色列当地耶路撒冷他们靠什么赚钱吗？他们靠什么赚钱？问一下去过我们这趟去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亲眼看见了犹太人靠什么赚钱？啊？
观光。
观光是，但是他们是靠耶稣赚钱。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神，那个地方今天也成为废墟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与那神的作为，他们真的是靠这个在活下去。神还是没有遗弃他们，他们1948年他们建国了，神还是恩待他们。我们教会明年将进入40年，我们谦卑吗？我们自以为是吗？我们预备好要迎接要来临的40年吗？我们比当年在耶路撒冷躺着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好吗？比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强吗？堵住弥赛亚来临的路，不是前面成千上万的坟墓，不是犹太的回教徒的坟墓，封都堵住了，封锁在耶路撒冷东门的，不是那道被异教徒堵死的门，而是过去、现在及未来的犹太人的心，以及我们刚硬的心。好不好，我们来唱他是主，之后我再讲一下81，生命圣诗81，他是主，我们再唱这首诗歌，我们来连续唱3次。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有短短的结束。我们用心来唱这首诗歌，来宣告：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第二次，他是主，他是主，他 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宣告第三次，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当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所有的受苦、所有病痛就必得医治。尽管耶路撒冷东门或称为金门已经被堵起来，通往耶路撒冷东门之路的前面埋着成千上万的坟墓，回家的坟墓也在东门，形成唯独弥赛亚来临之路。但是弟兄姐妹，死人怎能堵住活着的耶稣基督？神所关的，神所关的没有人能开，神所开的没有人能关，没有人能挡住神的作为。尽管现在是这个样子，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坟墓属基督人都怎么要怎么样，要从死里复活。那道墙、那道石、那道不洁净的路怎么样，会全部重新被打开，耶路撒冷的东门或称为金门也会被再重新打开。神是这样子，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五节，在描述整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犹太民族过去及现在的情景，所以他们记得神对他们的期待。以上帝对以色列有一个心愿，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第43章10到1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上帝。自从有日子以来，就是上帝，谁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以色列百姓是神的见证。你也许会说，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新的犹太人，我们是新的以色列百姓，在万国万民当中来见证耶稣基督，他是那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万膝当跪拜，万口当承认的主。我们同时来祷告。阿们的主耶稣们，谢谢你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五节，在那短短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个悲剧，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希望。悲剧是那么多的病人，甚至有一个人病了38年，在那绝望无助当中，那是生命的悲剧。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从他们打破他们的虚幻的传说跟幻想，而你真正医治了他们，可他们到现在还不认识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也许真的福音要回传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到了，主求你帮助我们，也知道堵住耶路撒冷城墙的东门，那些坟墓，那些回教徒异教徒的坟墓，并没有办法来阻断弥赛亚的再来。你在你的日子近了，主啊，叫我们真是为主你摆上，求主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我们来唱三离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文明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